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我是咪咪。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说个故事给你听。
在上一期节目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亲爱的咪咪传道，也是我教会中我们的年轻的传道啊，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见证。那你在大学期间信了主，而且在教会里面有了很好的教会生活。
嗯，
那之后你是怎么去到日本的呢？在日本的时期又有过怎样的一些经历呢？
哦，好，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我们是在洛杉矶嘛。
对，
其实对我们而言，就是也是在海外生活。
嗯，
我觉得老实说，我总归一句话，就是我觉得神是让我在单身时期先在东京有一个这样子的海外的跨文化的训练。
啊，是的，是的。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在我的母会，就是高雄喜安堂，我在那里其实在生命上面，可能在跨文化的负担各方面，其实好像神都有让我看见。对，我们常常的都会离开教会，然后去外展，跟不信主的人、偏乡的人传福音啊。好，我要讲的是，就是刚刚上一集我有讲到说，我明明念了日文系嘛，对，我考到了日文系，但是在同一个时间我去了教会认识神之后，其实我也对那一些世界的东西慢慢的就不感兴趣了。
是，
因为你学日文，你就是希望可以去那个
跟
着去日本吃拉面啊，去迪士尼啊，然后去看那个比如说木村拓哉去的地方啊，这种就不是就这样吗？就是这些东西，然后想要更多的去知道那个偶像他里面在唱什么歌，那歌词是什么啊？其实说穿了，那就是一种对世界的迷恋。
痴迷。
对对 对, 对。可是当我完全没有这些痴迷之后，那学习日文这件事情我就突然没有动力了。所以其实我真的到后来，我其实也是要学不学。所以我相信在如果在我们的听众当中你是会日文的话，你可以知道，就是其实我们的日文检定，国际的日文检定第一级是最高级的，最低是 N4 N5， 那我其实只考到二，就是我还不是那个最 top 的。
嗯，
我考不到那个最 top 的，
已经快接近了，
快接近，对，就是快接近。但其实很多就是比较名门的大学，其实 N1 是他们毕业的门槛，你知道吗？
哦，
对，或包括你去，更何况你去日本工作，你去日商工作，就是这种比较适合女性的职业，你比如说 HR 人事啊，这种要沟通能力要强的，你 N1 是一定要，那个是就是门槛，
基本的门槛。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只是个 N2 而已。那时候我也在想，我的人生到底要怎么样？那其实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辅导，他就问了我，那时候我还在念日文系，他就问了我说：“秘密，你以后会不会想要去日本留学？”我说：“会啊。”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想要去日本读什么？”我就说，可能就，对啊，读什么？就会计吧，统计啊，商科啊，这种什么东西这样。然后他就在问我说：“哦，那你现在会吗？”这样子。我说：“现在当然不会啊。”他就说：“那你觉得读中文你都不会了，你觉得你去日本那些东西你读得懂吗？”这样子。然后我就真的，那就是你知道，就打醒了我。我就说：“哦，对啊，对啊，那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在大学时期，如果那些东西是我想学的商科的东西，我是不是应该也在大学时期去学习这样子？”
是是是。
然后后来我就很认真的思考，因为我觉得双主修这件事对我来说太困难了。对，那是不是就尝试着复修？但总而言之，那时候我的辅导就鼓励我说：“你可以就是一学期，这个学期就是去修一些商科你有兴趣的科目。”然后去试试看自己喜不喜欢，然后未来你有没有想要在商业的领域有更多的学习。所以我记得我在日语系的时候，我就先去旁边，就是旁听了就是商学院的统计课程， 那一些，然后好像还有经济之类的吧。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蛮好玩的。对，那如果我真的以后因为想要去日本留学的话，我是不是本来就应该要多少会一点，不是吗？
是是，
对对。那我就在思考我到底要不要转系这件事。那后来呢，我的那个辅导，他其实自己是留美的博士吧，还是硕士之类的。那他自己也学过外语，就英语嘛。他后来呢，他为了要推我一把，他就告诉我说：“哎，其实你学2年的日文跟4年的日文其实程度差不多啦。
哦，是吗？
其实就是2岁的孩子跟4岁的孩子讲话。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就是你学一个外语，就是你比如说你学英语，你大学2年级跟大学4年级嘛，那其实说出来的可能好，英语不算，英语是我们从小就学了。那如果你学一个很冷门，比如说俄罗斯文好了，或者是这种西班牙文这一种，就是你可能你自己在国内几乎外面都不会，看不到这些语言，所以你真的是只能在，
你亲自的环境太少了，
对，你只能在学校学。那2年的速度跟4年的学习的速度，其实你真的把你丢到那个国家，其实就是2岁跟4岁孩子的那个
就不一样，
表达能力其实差。他想告诉我的是，其实差没有多少，
是吗？
他告诉我说，语言其实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你用你这一生的时间，你只钻研这个工具，那不会太可惜了吗？我知道这是他想要带给我的讯息。
那他的意思，他要挑战你什么呢？
他要挑战我，就是不要在这么年轻的时间，这么可以适合学习的时光，就是只泡在日文系
哦，
对，只泡在这就是专门这个语言。更何况其实我也不上不下的，也没有想要认真学习。我自己都说了，我想要去留学的时候当中去学那个商业的东西，那我何不就是去拓展更多的领域跟触角这样子。
是的，
因为他也看见我的特质，他觉得我是一个在人际关系上面，在交涉上面其实可以说是很有恩赐。因为我父母他们是生意人，我从小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下长大，他就觉得也许我有一点点商业的知识，这对我以后出社会找工作啊，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武器这样子。
是是是，
所以我其实大学日语系2年级之后，我就降转，就是再念一次2年级，然后我转到同一个学校的国际商务系。就是为什么我大学念了总共念了5年。
是是是，
对。那我觉得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迷惘过，我也有一点点就是说真的崇尚一些名利吧，或一些光环。因为当时我觉得我有被一些话语影响，就是其实在台湾的这个环境，因为念大学已经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了，你真的要找到一个好工作，其实会有很多的声音鼓励你去考研，去念研究所。
是，
对。所以我其实当我转到商学院念书的时候，就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念研究所。其实说真的，就是别人期中期末考完，大家出去玩放假的时候，其实我就是真的也都在图书馆准备研究所的考试。
是，
对，我准备了真的蛮久的时间。然后那时候考研究所的方向好像也会说，那你要念研究所，你就应该要念那一些大家都很知道的，比如说台湾大学，或者说台北的一些比较一线城市比较有品牌的这种专业，或者是学校，重点学校。
是是是，
对。所以我也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我真的以那些重点大学为目标。可是神很奇妙的，他让我在考试的几个月前，他断送了我那些机会。总而言之，后来我继续在高雄我家附近的一间，它是国立的，至少它是国立的，就是也还不错，然后是一间国立的流通与行销研究所。上帝很奇妙，他让我用第一名的方式然后进到了那个学校，而且我是用日文考管理学。
哦，这样厉害哦。
对，而且当我知道说这间学校离我家开车15分钟的距离，然后因为其实你考研考一个科系，其实有不同类组，有不同的方式可以考进去，虽然都是笔试什么的，但是一般来说补习班教出来的可能就是比较大方向，就是你是用中文在写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那这个是不是就全台湾的人
一起
的去竞争。但是它有一个类组叫做语文类组，就是你可以用英文或者是日文去写管理学或经济学。
所以你是用日文来写？
对，所以我是用日文来去写这些东西。但是因为我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因为我不是在商科嘛，大学时期，然后我还去补习嘛。可是我真的觉得我越补压力越大，因为我的同学都是那些就是很厉害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我后来发现，哦，上帝就是让我会日文。虽然我就是没有什么兴趣，就是再去日本或什么去想要去追星或什么，但是 我手上就是有这个工具啦，看得懂啊。所以虽然当时我还没有去日本留学，但是上帝就让我在考研究所这件事情上面可以透过日文这个工具写商科的专业知识的答案。那这个东西就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会，
是，
对，然后就很幸运的，然后我就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是，
那我就念了这个研究所。那我其实心里很有平安，虽然它并不是什么好像大家很认为的重点大学，也因为我能够在高雄继续的念研究所，我可以对我的外婆传福音，
嗯，
我开始有时间，因为研究生的时间是挺自由弹性的，
是，
所以我居然可以比如说安排每两个礼拜我回乡下，因为我外婆家其实就是都在那附近而已，我开车就是那二三十分钟的距离，我居然可以每两个礼拜，而且我还带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去，然后唱诗歌给他听，然后为他祷告，就是常常跟他分享信仰。
哇，
对，然后他就觉知啦，
太好了，太好了，
对啊，那我可以带很多一些长辈，然后就是让我的亲戚开始感受到说，虽然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啊，秘密你就是念书闲着没事在那边跑东跑西，可是当真的就是我的很疼我的阿姨跟姨丈，我的姨丈的那个亲妈妈就是在医院，就是老人嘛，有点失智，就是一个状态，躺在医院的时候，白天其实他们都忙于工作，没有办法去看他，可是我就因为我阿姨我姨丈很疼我，所以我就会愿意为了他们去探望长辈，然后我也唱诗歌给他听啊什么的。当他临走前，我在那个灵堂就是为这个长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祷告我就哭出来了，因为我很懊悔的是其实他走了是在我后来去留学的期间走的，所以我其实赶不上看他最后一面那个长辈，对，那我有点带着懊悔的心在做这个祷告，结果没想到整场的人，我那些亲戚不信主的他们也跟着哭，对，连我姨丈也哭，然后我阿姨就跟我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我先生哭过，就因为你的这个祷告然后他哭了这样子。因为我跟他们关系很好，我就会直接就是大家晚上茶余饭后，他们很喜欢泡茶，像我的牧师一样很爱泡茶，可是他们爱看政论节目，然后我就说啊，你们看的政论节目没有用啦，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跟我来教会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说好啦好啦，等我退休我就跟你去。
所以看得出秘密从年轻的时候啊，被主拣选的这起初就已经显示出了这个传道人的这个恩赐，
是是、很火热的来带领人，特别是家人亲人朋友来信主，
是的、
对，那虽然我现在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很遗憾我没有办法在他们身边，因为他们已经届龄快退休的年纪，搞不好应该是退休了，可是当初说好那个约定说啊，那我退休我跟你去教会，但有点实际上有点难嘛，因为我就已经人没有在高雄、我现在坐在这里在洛杉矶，对，然后上帝把我带来这里，我觉得现在我可以用音频的方式，对不对， Podcast 这个东西，然后我常常如果有什么节目或者一些成品，我就会寄给他们老人家说那你要听哦什么的，
对，这期节目也发给他们，
对对对对对，就他们就可以听到，对，所以我阿姨姨丈也麻烦你们了，要承诺你们的诺言，要一起去教会这样。对，讲回来就是说，上帝又让我用第一名的方式，你看我刚刚不是有说我考转学考的时候唯一的那个日间部的名额，上帝让我进去，那是第一个神迹。然后后来念研究所，上帝也很奇妙，就是他一直让我用日文这个武器第一名的考进那个研究所，
是，
对对对，那我其实考进去之后，我说真的我程度有一点点跟不上人家，所以其实我读的也蛮辛苦的。对对，那但是我很感恩，我刚刚说就是我可以带长辈信主，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更感恩的是那个科系跟日本的一个学校是姐妹校，所以我可以就是争取到那个交换留学生的名额，
是，
然后就去到日本留学一年。
哦哦，
对，那也是我就真的就是默默的，好像其实我明明没有那么在乎，可是上帝就默默的就让我就完成了这些人生的清单。我研究所期间其实就有一年我是在日本的关西大阪神户那个城市，对，我在那里很充实很宝贵的留学的经验这样子。
是是，
对对对，因为觉得说你学商你学行销跟日文有什么关系，对，那我念的那个专业其实是它叫行销与流通科系，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个流通产业，它的英文叫 distribution， 就是所谓的你商品
分发，
对，你商品制作出来，从以前到现在，可以说这几十年几百年商品贩卖的模式是怎么样。
嗯，
对，比如说你以前比如说在那种偏乡沿海，大家就是可能就一个小卖部什么都有的卖，大家就在那边买，
是，
然后到后来是不是开始有财团进来，比如说像好事多山姆俱乐部那一种，那是不是大家就开始会去这种量贩店，因为他们的价格也比较实惠嘛，
嗯，
消费者就会去这种，然后到现在你看 Amazon 这种阿里巴巴，
嗯，网络购物，
淘宝，就大家就在网络上购物。其实老实说这都是因为一个国家就是文明的进步，所以这种流通的方式都会有所改变。老实说我爸妈的生意，他们的事业就是这一波就是文明进步的算是一个受灾户吧，就是他们并没有跟上，因为我父母其实他们是以前他们算是中盘商，他以前是卖那个麦克风喇叭这种东西，
是是是，
这种东西他们就是比如说台湾并没有专卖店，所以他们就会去想办法得到代理权，
是是是，
中间商，
中间商，对，
是是是，
他们就想办法得到这个代理权，大量的采购进来，然后再卖给就是零售商，比如说这种华强北那种店面，
嗯，
是是，
或者说就是那种比如说电子街的那种店面，那店面那些都是可能我爸爸的客户，我们是中间商。可是当量贩店啊，比如说就是那种我刚刚说的好事多这种，或甚至网络兴起了之后，其实变得我们中间商或包括实体店面的零售商，他们的生意都很难做，
是，
因为进价格方面就是有很多的挑战。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父母我就开始有感觉到他们赚钱越来越辛苦，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的抱怨，他们会一开始就会责怪彼此，夫妻责怪彼此，然后或者又怪政府啊怎么怎么样。可是当我自己去在研究所有幸读到这样的一个专业指导，我才会发现说其实就是一个文明的就是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对对，
然后结束，就是这些争吵都不要再吵了，就是我们要继续的前进，就是不要再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了，就是对对对，就是开始，不然以前就会一直有很多这种负面的声音，然后就搞得自己思绪很繁杂，对，然后我很有幸的我就觉得哦，我搞通了我们家一直以来就是父母争吵的原因，我自己就是思绪理通了之外，然后我又可以对我的家人长辈传福音，然后我又去到了日本就是留学，对，然后就神就让我透过在研究所这个三年宝贵的时期去有这些很美好的经历。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我就是离开高雄去到台北好了，就是比如说那些就是考到那真的什么名门的那些，就是说出来你们大家都会觉得哦好厉害哦的那种研究生的资格的话，其实说真的那也只是一个俗世的骄傲而已。
嗯，
对，我并没有办法带我的家人信主啊，对啊，那我也不能去解开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家我父母在就是事业上面就是失败，然后他们的那些烦闷，他们争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其实我也不会去解开，然后我也不会就是有机会去陪伴他们。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当我信主之后，但我一直在高雄，我其实是出社会才真的离开我的家乡，可是在我25岁之前，我信主之后其实我一个礼拜至少会有一天一顿晚餐会跟家人一起吃上一顿饭，
是，
对，我意思是说真的就是好好的坐下来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一顿饭的那种饭局。
嗯，
因为
真好，
因为我父母他们后来中盘商做不下去之后他们开店，那开店的话他们就是一天12个小时，生活品质就不太好。
嗯，
对对对，那常常就是晚上10点才关门，
是，
对，所以就是你平常时间其实你也很难一起吃饭，我想表达的是这个。但是后来他们也有很想跟我们一起相聚，所以他们礼拜天就会早一点把门关下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外面找个餐厅什么好好坐下来吃，然后逛一逛走一走。现在想想就会觉得这些时光都是很珍贵很宝贵的。
是的，
是是，你是独生女吗？
我不是，我有两个弟弟。
哦，还有两个弟弟。
对对对，
是是是。
所以从出生到后来念研究所一直都在自己的家乡高雄，结果后来一离开家乡就去了日本。
对，
嗯，
对。
那去到日本你适应那里的生活吗？
嗯，哦，讲到去日本，我其实有一个见证真的想要跟大家分享。嗯，我真的觉得我非常喜欢我的教会，我的母会。我这辈子就是那个在当时就是我还没有去过别的教会聚会过，对，没有那样子的一个认同感嘛，所以我真的很爱，我觉得在那边真的我有很多很棒的属灵家人，我真的很不想离开。所以其实我当初找工作，老实说我是就是找高雄的工作， 可是我有列一些目标，比方说我的薪水一定要到达哪个程度，嗯，因为我背了学贷啊，就
是
我有学贷我一定要还，所以我不可能去领那个什么 22K 那种最低薪，而且我会一点日文的工具好不好，还研究所，欸，是不是多一点点吧，就是你知道跟神argue这些东西不太过分吧，对不对，嗯，而且我希望我是六日要休息的工作，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办公室的工作，不然我周末怎么在教会服侍，我怎么跟着弟兄姐妹去外展，对，我就是有这些，就是有一些条件，然后我一定要会找就是日文的工作，因为这样就是比较高薪，可是其实我找了4-5个月将近半年其实一直都没找到，
嗯，
然后找得很就是
其实心情吧，
对，其实蛮沮丧的，常常因为每个礼拜去，然后牧师他们都会关心我，那这礼拜怎么样啊，面试怎么样什么然后我妈也会说很恶毒的话，就说你那个姐妹都生小孩了，你还在干嘛，这种东西我就会觉得这是这样比的嘛对，然后就是真的常被这些声音，其实我也真的觉得唉，到底应该怎么办这样。那总而言之就是当时去参加了一个日商的就业博览会，在那个就业博览会里面它全部都是跟日文有关的工作，
是是，
所以我当然要去嘛，因为我就是要找日文的工作，但是那个博览会其实在台北，因为他那个是他的工作机会一定是就是全台湾各地，
嗯，
对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试试看能不能就是去那边看看有没有什么可能我在对我在网络还找不到的就是高雄相关的日文工作这样子。很奇妙的是当时就是其实因为在找工作所以时间很多，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教会突然出现了一个老奶奶，然后她是日本籍的老奶奶，她的中文不太好，教会的同工就说诶秘密啊，你不是会一点日文吗，你可以用日文带他读圣经吗，然后我买日本圣经给你，我买日文圣经给你这样子，因为他的小组长他们是长辈组，他的小组长不会讲日文就没辙这样子，然后说那明明你可以帮个忙吗，我出钱买日文圣经给你，然后你带他，我想说哇太棒了吧，就是太好的机会，然后我就为了每天早上能够去带他讲点就是圣经的东西，我前一天就在那边疯狂恶补什么耶和华是我牧者什么，反正祷告我怎么讲啊，我都要先上网先预备，
嗯，
对就是
备课，
对对就是备课，可是是日文版的，然后我就觉得
心中充满热情，
对我充满热情，但是我只是觉得很好玩很有趣这样子，那然后我就这样子在那个找工作的状态当中就是带了那个日本奶奶，
嗯，
对，然后后来呢当我要去出发去就是那个就业博览会的前一个主日，我们教会请了一个在台湾还在宣教上面还蛮有经验的一个叫巴托生牧师，巴托生牧师他其实是英国人，英国剑桥什么的，然后他就是来跟我们分享跨文化宣教就对了的这个议题，
嗯，
然后他在崇拜结束他就说弟兄姐妹你如果对跨文化有感动的，哦，请你来到台前我为你按手祷告，然后那时候我的心情是想说哎，因为我要服侍那个日本奶奶啊，所以那不是跨文化吗，那我当然要上去被恩膏一下这样，所以我就上去被他按手，就没有想到那一按之后就去到东京了这样，对，就是我当初的心态只是想说我想要好好服侍这个日本这个老奶奶，所以我就去领受我就去台前，那他一按完之后我隔一个礼拜我就去就业博览会嘛，那我想说真的很奇妙，因为我其实是我知道要怎么样让自己是准备好，但是因为我里面太灰心了，其实日本人求职就是他们在服装上面在各方面其实有很高的要求，我也知道，但是我当时并没有做，我穿的那个求职的西装其实也是有一点半套，我就是不是很全套，然后我的履历也没有真的完全的准备好，老实说很奇妙的是就是我就去那个就业博览会这样晃晃晃，然后他们有很多很棒很优质的这种求职的讲座，那我听了第一场之后呢我肚子不舒服，结束之后我就跑去上厕所，然后上了比较久，当我出来的时候发现第二场已经开始人都已经坐好了，对我是后面才进去，然后就是第二场的这个讲座我进去就有一些人举办就业博览会的这一些
工作人员
高层，对对，然后他们就就是跟我们敬礼啊，然后就是欢迎我们什么的，对，然后我就是这样子过去，就只有我一个人嘛，因为大家都进去了，大家一窝蜂的排队进去，但是因为我是迟到进去，可是也没位置，我就站在门旁边在那边看，然后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就突然有一个他们的职员跑过来递名片给我，他就说门口的那个是我们东京的部长，他想要跟你聊聊，这个名片给你，请你等一下这个讲座就是结束后来找我们。
哇哦，这样哦，
对，
好奇妙哦，
特别看中看上了你啊。
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不是就是迟到，你看我是不是不会特别被注意？
是，要是没有肚子不舒服，
对，要没有肚子不舒服，在厕所上太久的这个状况，就是他们也不会看到我。
那之后的事情呢？
然后呢？拿到那个名片，我就整个就小鹿乱撞啊，然后想说这怎么搞的，怎么回事？我根本那个讲座我都没有办法专心听的。然后反正那个讲座一听完之后，我就真的拿着那个名片，因为其实这个名片就是这个就业博览会主办方的公司。 对，所以我就去找他们的工作人员说，我请问要怎么聊，要怎么面谈，就是怎么面试。他说好，那请您跟我走什么的，然后就带着我，然后我真的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就是他就带着我穿越所有那些求职排队的这些求职人，
哦，这样
直接就带领我走到第一个位置，然后坐下，然后就聊了一下，留了基本资料，就是很轻松的谈一下我们的经历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简单的面试之后，他说好，那谢谢你，那之后我们会再跟你联络，
嗯，
然后结束。
你有见到部长吗？当时是跟部长，
部长是当时点头一下，然后他请他的同工，就算下属职员，对，后来变成我同事啊，就是拿那个名片给我，但是当时只是因为我们还是有距离，就是有稍微点头。那因为后来他们其实讲座完，他们就需要离开了什么的，对，那我是后来真的到东京，他就成为我的上司。
哦，这样哈，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那是第一次面试，那后来我就跟我的家人跟我教会说，我遇到这样子的事情，这样。然后那个辅导我妈妈的就是长辈，他还特别打电话来说，蜜姐啊，你会不会被骗啊什么的。然后我回高雄，我的牧师也说，你这一定会被骗。
大家都不相信，
对对，大家不相信，然后是
很戏剧化，
对对，真的很戏剧化。可是我后来我真的好好的，就是坐下来安静的想，我说这会不会就神开路？
对啊，除了神，
真的
做得到，
真的。然后因为这些东西太深刻了，
真的。
而且我上个礼拜就是我包括就是那个被牧师案例，就是跨文化负担的这一些，就是这些祷告，我都觉得所有东西连在一起，包括。我明明在高雄，为什么我的母会突然出现了一个需要用日文服侍的这样子的长辈的需要，就这些东西都完全不在我的计划，可是神就一点一滴的丢给我，然后直到把那个门让我看到，说你就进来吧，那种感觉
环环相扣啊，
对，都环环相扣，所以我心里就是觉得我就串起来，就会知道说，所以当然我那时候是很努力的去争取这个面试，我主动的去再去联络那个名片上面的联系方式什么，我说那还有第二次面试机会吗？然后后来他们也帮我安排，然后我们就用 Skype 那时候视讯在跟东京的人面试，然后后来就争取到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他们也很快的帮我把工作签证办下来。
哎，你到东京的时候是先去工作还是先去念那个研究院呢？你不是说你一年的时间吧？
研究院是我大概23岁，我研究所的时候我有交换留学生一年，但是念完就回来
、
然后把论文完成，然后就找工作嘛。然后找工作的那段期间就是我刚刚分享的，对，其实我并没有想要去日本去海外工作，我希望我在高雄工作，
是，
只是我想要找用日文，因为这是我的武器，我想要找一个日文的工作，因为我英文没有日文好，其实，对，那只是就因为这样子，然后神反而帮我开了一道门，然后就去到东京。
现在这儿打断一下，我看到的是，因为你之前也在说一直在寻梦嘛，然后我们自己的梦想可能就是这么小，但是没想到其实神给我们的舞台很大，你以为只是服侍这一个奶奶，为她做个翻译，你其实已经很满足了，但是没想到神为你开了一扇去往日本的大门，那接下来我真的很想知道，那到了日本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适不适应在日本的这个职业生活，但今天的时间有点不够了，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中继续收听你的讲述。
是的，又想到圣经中的那句话，上帝能够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是的，
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